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0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表示，日本将会持续呼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同时强调维护台海安全和稳定的必要性。岸田是在东京接受外国记者一场圆桌采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将会持续呼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还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单只是对日本是很重要，而且更加广义地说，对国际社会以及是全世界都很重要。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又一次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抗议以及报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境美国洛杉矶的时候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会晤。而刚刚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市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亦都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的联合公报当中，敦促北京放弃使用威胁、胁迫、恐吓以及诉诸武力。路透社引述岸田文雄的讲话，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这个就是任何问题都应该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宪法、国际法以及是国内法，包括相关的防卫法律。美国总统拜登欢迎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星期四到白宫进行会谈，预计议题将会涵盖移民、气候变化和打击贩毒的努力。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哥伦比亚以及巴拿马宣布了一项协议，在今后两个月里面努力阻止移民通过达里恩峡谷，这个是从南美洲前往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使用的一条关键路线。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拜登和佩特罗亦都将会讨论经济和安全合作。上个星期，佩特罗在推特上面说，这个是加强两国关系以及是相互合作的关键时刻，不单只是对打击毒品贩运方面，而且是在保护亚马逊、气候变化和农村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美国在星期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 3.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批的援助预计将会包括更多的炮弹以及用于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亦即是海马斯的火箭。目前乌克兰炮弹的消耗率仍然是很高。在公布这批军援方案之前，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最新的援助还包括图式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地雷以及 AT4 反装甲武器。乌军需要在这些武器击退已经在被占领区挖壕固守的俄军。星期三宣布的这批援助的是第36次通过已经被批准的总统提取权，从国防库存当中提取军事装备。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目前乌克兰境外的战线已经陷入了静态，暴露出俄军实力的削弱，亦都体现了乌军在顽强固守国土。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在乌东城市巴克穆特的战斗当中增加了对重炮以及空袭的使用，但是同时俄罗斯继续在这场战斗当中蒙受重大伤亡。莫斯科今年较早的时候重新发动攻势，但是如今已经陷入了停滞，而基辅方面正准备发动重大反攻，预计反攻将会在今后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开始。据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抵达瑞典，这次的访问意在是强调美国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另外官员要求匿名向记者是通报情况，在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以及芬兰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被提名担任白宫高层经济职务的白恩斯坦在4月18号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希望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走弱，他敦促国会提高美国债务上限以保护美元的价值。白恩斯坦目前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拜登总统今年2月提名他出任该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审议他提名的听证会上面表示，美国对世界储备货币的控制提供了很多的利好，包括实施制裁的能力，正如华盛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之后所做的这样。拜登斯坦说，中国有可能希望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淡去。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 向伯恩斯坦发问中国是否希望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主宰地位淡去，他的回答就是说，我认为有一些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希望。在当被问及到他2014年在纽约时报上面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是废绝美元王的文章，以及是如果美国失去这种地位是否会更好的时候，伯恩斯坦对该委员会表示绝对不会。伯恩斯坦在担任预算以及政策优先事项中心高级研究员的时候撰写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旨在展示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非常切实的益处，但同时亦都展示了成本，包括中国和其他的国家管理本国货币以获得贸易优势的能力。提供给美国之音姊妹网络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泄密文件证实了俄罗斯和中国在新闻审查以及互联网控制策略方面合作的报道，这些材料详细说明了据称来自2017年以及是2019年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负责互联网监管机构官员之间的闭门会议的文件和录音。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报道的这些文件以及录音当中，俄中两国官员分享了跟踪意义以及是控制互联网的策略，包括请求帮助阻止危险新闻文章以及有关击败翻墙技术的建议。自由欧洲电台以及自由电台表示，该个机构的俄罗斯新闻调查报道从得到这些材料的消息来源那里是获得到录音和文件，一个发布泄露以及是黑匣文档的组织提供了搜索这些文件的软件。美国之音未有看到这些文件，虽然之前有报道说莫斯科和北京在审查制度以及其他的形式的镇压方面进行合作，但是这些具体对话的内容以前从未报道过。美国硬碟数据储存设备大厂希捷科技公司涉嫌违反出口管制向华为出售硬盘，遭美国商务部裁罚$3亿。当局对希捷开罚是华盛顿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举措，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得可能支持它军事侵犯人权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威胁美国安全的尖端技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缺乏沟通而危机四伏，两个国家的智库都呼吁增加接触，使到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美中两国高层缺乏沟通渠道，引发各界对双边关系恶化并发生冲突的担忧。两国智库专家都呼吁美中之间放松旅行限制，增加直接沟通，努力使到双边关系恢复正常。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在北京接待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巴西总统卢拉等多位外国领导人，但他至今并未回应美国总统拜登两个月之前提出的希望与他通话的要求，亦都未重启二月份因为中国的间谍气球事件而暂停的美国国务卿的访华行程。星期二4月18日，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中国必须明确表明他继续与美国接触的意愿。世界各国希望我们负责任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布林肯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时对记者说，而这个开始于拥有沟通渠道的接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续将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美国，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方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和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同一日，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首席助理国防部长罗阿尔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北京表现出对维持稳定防务关系的重要沟通渠道缺乏兴趣。一日前4月17日，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中国军方领导人多次拒绝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的通话要求。与此同时，美中两国民间社会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却一直在继续。美中两位重要智库专家本月发表破冰学术交流在稳定美中关系中的作用报告，讲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高峰期间他们两次互访旅行，忍受总共70日检疫隔离，实施一项美中学术交流计划。 他们是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业与经济理事会主席金思德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创始院长王辑思。金思德说，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试图再次强调和提醒大众旅行直接沟通实地研究的重要性。旅行不足的结果就是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回声室正在助长这个对关系的恶性循环。金思德说，因为我们不旅行而导致的疏远，让我们得出结论，对方有着最坏的动机，将关系下降完全归咎于对方，认为自己正在获胜，并且因此付出较细的代价，那就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很难去说服对方他们有更加积极的意图，并且他们或许能够达成协议并坚持下去。我非常担心一种被动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认可现象。王辑思说，此时此刻北京和华盛顿都在等待某些事情发生，但他们并不采取主动，亦都不以非常积极的方式去扭转双边关系。最近王辑思和金思德联名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美国和中国需要对话的文章，指出缺乏对话、访问和交流正在增加冲突的风险。美国评论人士哈兰乌尔曼指出，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众议院建立了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问题就是当国会山的舆论正在或者已经强硬到两党成员都接受威胁和危险来自专制中国的时候，这个重要的委员会将如何能够进行完全公正和客观的分析呢？对此金斯特建议，不单止两国政府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美国国会议员和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亦都应该进行互访，尤其是对中国持高度怀疑的美国议员。如果你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深感担忧，你应该就去前往中国调查问题，与中国人交谈，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是现在这样，让他们明白到你采取这些立场不只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加州圣地牙哥大学教授、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指出，从现在到今年秋天 APEC 会议在美国举行，这个是一个值得美中双方努力追求的一个议程，这将是一个关键的建立信任机会，减少双边关系中的悲观情绪、敌意和紧张情绪，这个将可以让双方共同建立一种降低战争风险、就两国之间非常困难的争端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力。因为存在着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敌意，剥夺了对方为了达成协议而实际做出妥协的任何动机。谢淑丽说，如果你真的相信正如金斯德指出的这样，美国无能为力，如果中国相信他亦都无能为力去改善和稳定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你永远不会在解决有争端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而且两国会走向一场真正的战争悬崖的边缘。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呼吁美国恢复美中之间的正常航班，中国取消核酸测试要求，呼吁以对等规则实现两国记者和外交官的活动。贾庆国说，中美两国有很多理性务实的人，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政治气氛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些人很难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鼓励在务实理性的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应该努力不要被更极端的人去劫持两国关系，将关系推到水深火热的地步，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他批评在改善两国关系时强调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讲法，这个是一种非常非常消极或被动的做法，我不推荐，因为如果你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就不应该让另一方去做，而应该自己动手，双方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而不是去责怪对方不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喜欢用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谚语的。2014年习近平以此回答外国记者在华签证被拒问题，2022年和拜登总统通话时又引用解铃还须系铃人来到形容俄乌战争局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有意参选台湾总统的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4月17号率领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五日的正式参访活动，计划与美国行政当局官员、国会议员、智库及企业界就美台关系交流睇法。他说访问美国主要有三个目的：了解美国、从美国回看台湾，以及向美国介绍他自己和台湾的第三势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柯文哲以及民众党公职人员等一行人依照原定行程星期日从前一站访问波士顿出发到达华盛顿，不过上个星期柯文哲则是因为不明的原因临时先到华盛顿与美国拜登政府官员会晤，再到被波士顿系同访团会合，但是细节并未有对外透露。星期一访问团先到是美台商业协会和该个协会成员、合作伙伴以及是美国企业界一件事是举行会谈。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包括美国一些的重要军工业的代表，甚至是并非该个协会成员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阿斯麦亦都有代表参加会议。不过他说这些都是台湾的朋友，他们是非常之专注于如何进一步改善美台之间的关系。柯文哲在会谈开场白的时候介绍了他此行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更加了解美国，毕竟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邦，特别在国家安全上面有很大的关系。其次就是从美国是回看台湾，经常是知道外界如何在台湾可以让台湾更好地准备应付未来的世界。仲有就是要将他个人以及台湾的第三势力介绍给予美国。柯文哲提到他肯担任台北市长八年的执政经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要理性、务实、科学，再加上工作认真，而另外就是凡事都要务实，例如每年都举办双城论坛。他认为诚实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是对整个国家的推动是必要的。虽然台湾目前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着中国很大的压力，但是台湾内部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政府用比较高的行政效率去解决问题。他说台湾民众党不单只是台湾民众的党，希望是以台湾是务实以及专业的来说明台湾民众党的做事态度，亦都是希望台湾能够有和平与繁荣，因为和平和繁荣亦都是该个党追求的目标。在开场白之后的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之后，韩如伯是对媒体说，与会成员有机会和柯文哲讨论了被民众党视为是优先的经济以及商业政策，希望了解如何是柯文哲当选总统之后，他的政策如何为美台之间的商业关系带来正面的影响，尤其是如何在全球经济当中增进台湾的经济福祉。议题亦都包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譬如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以及它的成本的考量。他说不过在目前这种新的战略环境底下，大家的伙伴关系正在是演变当中，我们必须要随之调整并且有所体应，寻找途径来尽可能利用它。美台商会星期一亦都宣布下个月将会组织一个军工产业的代表团到台湾，参加5月3号在台北举行的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这个论坛自2019年举办之后，因为疫情是规划了3年而再度举办。韩宇伯表示，访问团将会由退役太平洋海军陆战队中将、曾经领导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鲁德尔率领数十家美国知名国防工业厂商代表参加这个的论坛。韩宇伯对媒体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持续努力扩大台湾国防产业基础和美国国防产业的基础合作。正如柯文哲主席在我们的会谈当中指出，增长台湾国防产业基础并且改善台湾提供自身防卫能力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都是支持这些努力。柯文哲对媒体表示，会里面主要的讨论的信息通讯产业、国防产业合作与半导体等等的议题并没有谈及到武器采购的问题，不过对于中国海事部门宣布 在星期一将会在黄海部分的海域举行重要军事活动一事，柯文哲表示这种军演活动无助于改善两岸关系，中国必须要懂得台海两岸的人心是会变动的道理。他说这种事不会改善两岸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差，所以仍然是那一句的说话，他每次都是要讲台湾海峡的距离是固定的，但是台湾海峡两边的人心那个距离是变动的，所以中国仍然是要紧懂得是这个的道理。柯文哲表示，他认为台湾向美国采购军备的问题重点是在于台湾国防产业内容的调整，譬如发展无人机对台湾自身的产业有益，如果全部买 F-16 战机，这个就是全部会是美国货，如果发展无人机或者是网络安全产业，就是可以与美国合作，对台湾本身的产业发展亦都是有利。柯文哲星期日抵达华盛顿之后的当日晚间曾经同媒体有个访谈，针对美国之音问他计划在哪一种的基础上与中国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柯文哲是谈到了他对与中国交流的态度。
原则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目前在各方面还是跟美国比较亲近，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对中国大陆恶言相向。
柯文哲表示，原则上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在各个方面仍然是同美国比较亲近，但是也都不要因为这样就对中国大陆恶言相向，不过经常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之前在办双城论坛有交流可以增加善意，而最起码可以减少误解，减少擦枪走火，这个是完全不交流，每日飞机飞来飞去，一不小心就会按下去。在抵达华盛顿之前，柯文哲在纽约条件上曾经是对参选2024台湾总统选举一事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在被问到他是否会参选总统的时候，他直接了当地答复说会，为什么要选，他说因为他是最无包袱。柯文哲表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当权已久，内部已经有很多的腐败，譬如是蔡英文出访台湾友邦的时候，就有人利用他的专机走私香烟，但是他亦都反对一些人高喊下架民进党的口号。柯文哲表示，难道换国民党上来贪污吗？他是希望能够组成联合政府，不要被台湾再陷入长期以来的两极对抗。曾经是担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而被很多人称为是 OP 的柯文哲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希望台湾的总统可以变成中美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中美互相对抗的棋子。不过他亦都表明，对中国是没有放弃武统一事，他的原则是台湾不挑衅，但是必须要备战，因为不能够将国家的前途寄托在敌人的善意上面。台湾民众党是柯文哲在2019年8月成立的政党，刚整理不久就在2020年的立法委选举当中得到五个席次，成为仅次于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后的立法院第三大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和美国争夺世界科技实力宝座的时候，人工智能被视为中国可以超越美国的关键技术领域之一，将科技视为第一生产要素的中国决策者已经定下在2030年之前成为世界 AI 领导者的目标。但在美中两国关系交互之际，科技领域成为新战场的同时，人工智能极其关键的技术研发和供应链环节亦都成为两个国家互相攻击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专访沙瑞尔，美中 AI 竞争将影响地缘安全的一篇报道。
中国科技业引以为傲的短视频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全球窜红，靠的就是人工智能算法对用户喜好的精准计算。中国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得益于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基于海量人口数据的学习以及掌握。在军事领域，中国科学家声称已经是用 AI 人工智能设计出战舰，并且将人工智能用于飞机在空战当中的自主操控。与此同时， 美国国内禁 TikTok 的呼声越来越高，原因是在于他中国母公司和中国共产党无法割舍的联系，以及是这款风靡全美青少年的网上程式上面不良内容基于智能算法的疯狂推送。美国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对中国实体一波又一波的国际技术出口禁令目标之一，就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所依赖的高端芯片。ChatGPT 的横空出世，令到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傲的中国科技巨头是措手不及，同时引发了对中国人工智能研发在创新环节无法逾越美国的反思。华盛顿智库新美国中心副总裁兼研究总监保罗沙瑞尔最近出版新书《四个战场：人工智能时代的力量》，他在书里面是展述话，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键在于四个因素：数据、计算能力、人才，以及是机构组织有效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北京以举国之力支撑科技振兴的战略激发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而美国则是在将人工智能融合到国防及军事科技时候，经常面临着私营部门的政和政府机构之间难以对话的鸿沟。但是沙瑞尔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削减美国人工智能领先优势的体制的弊端，而是人工智能时代各国面临科技无限可能所带来的挑战面前，令到美国具备了独有的人性以及对专制趋势的抵抗力。沙瑞尔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指挥制定无人驾驶以及自主系统和新兴武器技术的政策。美国之音就对沙瑞尔新书内容以及是最近的科技焦点事件对他进行专访。记者说，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之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作证，如何看待这次的听证？沙瑞尔表示， TikTok 声称他们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影响之外，现实是任何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都必须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考虑，字节跳动不能够说冒犯党的说话，否则他们的领导是会进入监狱。当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有机会证明自己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时候，在被问到中国迫害维吾尔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现实是就好像中国的任何其他公司一样，他们最终都要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如果党给予他们一个他们不想遵循的要求，他们就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以寻求帮助，没有自由的媒体可供他们的求助。这个正正是任何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面临的政治现实。几年前，当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解锁一部恐怖袭击者拥有的一部苹果手机的时候，苹果将联邦调查局告上法庭，同时通过公开的媒体报道令到联邦调查局接受公众的舆论审判。而这两种东西在中国都不存在，那些公司没有这种自由，这个就是 TikTok 首席执行官无法回避的现实。除了 TikTok 之外，美国的应用程式商店里面还有很多受欢迎的中国出品的应用程式，下载量排名是很高，美国是不是也都应该监视这些应用程式的安全问题？沙瑞尔表示，这个是取决于这些应用程式在做些什么事。美中贸易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美国人从中国所得到的很多商品，中国也都从美国获得很多的商品，这个是一件的好事。但是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我们越来越多地提到大家对供应链安全的意识在增强。我认为好像手机应用程式这样的数字技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些的应用程式在做着什么东西，他们背后的公司是哪一个，这些的公司有没有操纵我们需要重视的信息方法。所以这个很大程度上面是取决于这些的应用程式以及是他们做着什么东西。返回到有关人工智能的新书主题，就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用途来讲，人工智能发展到乜嘢嘅阶段，人工智能嘅军事应用到乜嘢嘅程度。沙瑞尔话，美国同中国军方都喺度努力将人工智能融入军事行动。人工智能嘅有趣之处嘅在于，佢唔系嚟自国防企业，而系嚟自商业部门。 世界上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都是商业公司，谷歌、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商汤、科大讯飞等等。美国和中国都有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和那些往往出自于机密国防实验室的秘密技术相反，人工智能是从商业领域发展，军方正在努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从商业部门引入军队，然后将它是进行调整，并且找出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我们看一看历史上面那些颠覆性的技术，比如是飞机，真正重要的就是找出使用飞机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如何在军事行动当中有效地使用飞机。人工智能亦是如此，目前有大量的实验，不单止美国和中国在这实验，而且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进行实验。我认为随着世界各地的军队开始进入是将人工智能纳入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人工智能的大量创新亦是改进。令到我们将焦点从乌克兰转向台湾海峡，美国可能因为台湾卷入和中国的可能冲突，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这场可能的冲突呢？沙瑞尔就说，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讯息。我也确实认为，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面发生冲突，最重要的因素将会是实体的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想入侵台湾，就是需要两栖进攻，这个是任何军队都很难完成的军事任务。他们必须在一个防御非常严密的地区进行作战，台湾和美国的军事专业人员都会计划在该处进行防御，所以解放军很难成功。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因素是导弹、舰艇、水雷、鱼雷、潜艇以及飞机等等。但是人工智能可以为军事行动的各方面提供帮助，使到它更容易找到敌军进行瞄准，制造更先进的弹药，亦都可以在政治层面提供帮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一件非常之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非常之倾向于解密有关普京在乌克兰周围军事集结的情报，以及是普京将发动入侵的事实。这个化解了俄罗斯方面出其不意的可能因素，使到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更容易团结起来保卫乌克兰。我们现时所处的时代，由于商业卫星图像的增加，以及是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可用性的增加，军队更难实施突然袭击，美国可以从远处观察到中国试图对台湾发动的任何入侵，将有充足的机会团结世界捍卫台湾，捍卫台湾人民的自由。所以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因为人工智能可以令到信息更加容易处理，令到隐藏的信息更难。而在沙瑞尔造访美中两国先进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为他们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能不能够是讲一讲美中两国人工智能研发策略的有什么的不同？
Well, one of the big differences is that,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plays a much larger role 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an it does in the United States.
沙瑞尔表示，很大的一处不同点是，政府在中国政治经济当中的作用当然比在美国大得多。当我和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语音公司科大讯飞的高管会面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公司一半的收入是来自政府。美国任何一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都不会是这样，比如是谷歌、微软、亚马逊，或者政府对他们说是并不是这么大的客户。
Pros and cons from the Chinese standpoint. On the one hand, all of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has definitely accelerated.
沙瑞尔继续表示，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有利亦都有弊。一方面，那些政府支出肯定加速了中国国内一个非常之有活力的科技行业的增长，既有百度、阿里巴巴以及是腾讯等等大型的科技公司，亦都有中国国内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系统。但是政府支出亦都往往是低效以及是浪费，这个并不总是对政府资本是最有效的利用。当然近年来这一切都发生变化，习近平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马云等曾经强势的巨头都是被管控起来，削弱了中国科技公司的实力。因此习近平对中国科技公司施加的政治约束会有几大程度上面影响到发展，是否会减缓他们的发展，仍然有待观察。
中国科技发展走军民融合的路线，人工智能亦都不例外。在书里面强调了国家领导人将人工智能融入经济、社会和军事的意愿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因素。美国准备好在人工智能融入军事以及在战场上面对抗中国未呢？沙瑞尔表示，中国有军民融合的理论，将军事以及民用部门结合在一起。美国几年前存在着一个担忧，就是美国军方在与民用科技公司合作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几年之前，谷歌停止了一个名为是 Project Marvin 的美国军事项目工作。这个项目使用了人工智能，谷歌、微软以及是亚马逊的员工抗议与美国军方合作。他们写了公开信表示不支持与军方合作，并且对此表示抗议。就谷歌而言，这个导致了该公司领导层真的是停止了这个项目的进行。沙瑞尔认为，在有一段的时间，美国国安部门领导人非常之担心，如果美国科技公司不想与美国军方合作，他们会落后于中国。当然，因为中国科技公司的员工不可能去写公开信抗议与解放军合作，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被关入监狱。沙瑞尔认为，大家已经提到美国曾经担忧的后来是没有发生，国防部对一些科技员工的担忧作出了回应，参与了一个非常之漫长的内部流程，更好地了解如何以讲道德以及负责任的方式行事。美国军方和美国主要大学的学术界领袖进行了接触，结果就是美国公开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如何以道德以及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的文件，包括国防部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指导方针，以及是国防部去年发布的责任战略。去年的美国核态势评估发表了关于必须由人类控制核武器的声明，以及是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初发布的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的指南。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愿意与美国军方合作，包括谷歌在内的所有主要科技公司现时都继续与军方合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面，这个是因为美国军方一直非常积极地解释他们将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并且确保以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去运作。中国是否有类似的有关人工智能使用限制的文件呢？沙瑞尔说，中国已经发布了很多的文件，包括中国科技部关于民用人工智能准则的文件，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打算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并不十分透明，所以我们不知道解放军将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因为他们一直都不透明。美国针对中国的芯片行业进行制裁，一些人认为这个将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产生影响。美国的制裁策略会影响到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中国能否是找到替代的方案，在芯片供应方面迎头赶上。沙瑞尔说，美国对芯片的出口管制对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重要性还是有待观察。以大语言模型为例，这个的技术需要大量的芯片，数千个这种非常专业的芯片一次运行数个星期或者数个月，以构建好像是 ChatGPT 的这样功能最强的模型。但是亦都有很多的中国公司在建立自己的大语言模型，比如是百度目前以及是 OpenAI 注入的 ChatGPT 美国研究机构，这个的领域是处于领先地位，没有几多的其他公司能够跟他们比肩，就连谷歌亦都落后。虽然谷歌过去在大型语言模型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但是他们部署的模型效果是并不是理想，所以最优秀的中国公司可能只是落后美国的领先优势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这些芯片出口管制是否会产生效果还是有待观察。既然提到了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现时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讲，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沙瑞尔表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语言模型是一种生成性的人工智能，但是大语言模式是通用的，它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个意味着他们本质上是军民两用，因此他们可以用来编写可以用来生成文本的代码。 亦都可能被用来实施宣传以及制造虚假信息。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被恐怖分子用来帮助实施恐怖袭击，比如是令到公众学到如何实施攻击，或者了解如何制造危险化学品，获取化学武器以进行攻击，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大家非常担心如何去确保这些模型不会导致危险信息被分享。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人知道如何控制这些模型所讲的说话。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这些模型说好不好的话生成危险的信息，而另一方面没人真正知道如何让他们是这样做。这个是现时的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些大语言模型非常之复杂，他们是我们从未真正经历过的新兴事业，因此没人真的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行为。围绕着这些大语言模型的安全问题是非常之真实的。沙瑞尔表示，我们想要强调一件事，就是如今很多人工智能系统都存在着非常之严重的安全问题，他们往往会作出奇怪的事。我们需要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方面是做得更好，以确保我们正在推动的系统，无论是用于聊天机器人的商业系统，还是是军事硬件，都是安全可靠的，确保他们会做我们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名上海政治学者用笔名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叫做《黄埔江峰：又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青年能逃过上山下乡的命运吗》。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各地政府正在鼓励青年上山下乡。一份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文件显示，由广东省共青团委发起的这项计划，准备在未来三年组织300,000青年下乡。一时间舆论哗然，触动了中国人民的敏感记忆，亦都切中当下中国暗流涌动的漩涡。大众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第二轮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很快就会来到呢？中国的年轻人能否逃过他们先辈的命运呢？这个既是中国一代年轻人的命运问题，亦都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担忧，仿佛再次集体企到去历史的十字路口。尤其对年轻人的父母和祖父母两代人来讲，不单止唤起了他们的曾经痛苦的历史记忆，亦都是新冠疫情结束三年之后面对一个更为紧迫的时代选择，他们将如何保持他们的财富，维系他们的安全，继续阶级的再生产呢？而对党国来讲，青年人的问题同样关系到政权根本，认为青年人的集体选择不单止有关权力的未来基础，亦都有关党国安全。在党国的眼里面，年轻一代已经从十年前的小粉红军团被当权者煽动，然后集体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鼓噪全社会民粹主义浪潮的冲锋队，到三年疫情隔离，在短促的白纸革命爆发之后，变成了党国心目中最危险的群体，一个可能再次发起真正颜色革命的不稳定主体。所以在今日北京的四通桥附近，还有主路上，昼夜24小时有警察驻守，只要发现人行道上的年轻人驻留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上前去检查。这种紧张的形势从去年11月以来到现在，一点都不亚于天安门和长安街沿线的戒备水平，维持了将近半年，并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在高校，不单止辅导员和学生信息员都被动员起来密切监视教师和学生的所谓思想与言论动态，各校心理健康辅导机构有关学生心理咨询的资料亦都被要求汇总上报，而且继续沿用疫情管控期间的半封闭制度，严控校外人员、外校学生进入，彻底封闭了大学和社会的交流。继高军部4月初开展所谓 严查网上造谣自媒体八日行动以来，国家网信办亦都于近日召开大会，要求所有网管机构、网警同埋互联网媒体展开全国网络举报，一场互联网时代针对年轻人的思想审查行动正在展开。同时，今年大学新增毕业生超过1100万，就业签约率低迷，就业市场处于1992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大中城市的社会青年失业率超过了20%，而他们的父母辈同样面临着经济不景气、收入下降、房贷断供、私营中小型企业纷纷破产的困境。即使中国的经济总体在空前强力的货币刺激之下，还能够维持一个低速增长，但是结构性的大规模失业和财富缩水等不景气趋势造成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提早来到。这个正是中国人民目前所担心的第二轮上山下乡背景。大家都担心年轻一代将会很快沦为当局政策失败的牺牲品，如同1968年文革高潮过后红卫兵一代的命运，他们在政治上被抛弃，当时中国陷入的国际孤立和经济困难也都难以在城市里面继续容留这些年轻人。结果从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期间，先后有1700万大中学生在这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强行迁徙到去农村。而他的初衷来自毛泽东在文革爆发之后没多久对他亲手动员的红卫兵的怀疑。1967年5月还在文革高潮中，毛泽东已经表达了他的政治失望，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而家看来不理想，包括仍然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在他看来，改造年轻人世界观的唯一方式就是和工农民众结合，从而彻底否定了1949年以来中共教育的路线。当然相比毛泽东时代强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儒家官僚干部群体和毛泽东派系激进分子的冲突，今天的中国政治在过去十年里面已经很大程度上以静悄悄的文革和斗争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反普世主义、反西方、强调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主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本来不需要以举国体制的动员年轻人再次上山下乡接受农民教育。何况今日的农民和农村固然受益于十年来新农村建设和扶贫计划，使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政治上也都拥护中央政权，但是从道德水准、从农村治理机制、从农业和环境吸纳能力等多方面来看，都不是一个令到北京放心的阶级。这样才有了北京在疫情结束之后一再强调所谓粮食安全，急忙取消乡村振兴局，反而新建了所谓的农管体制，赋予农业农村部的乡下执法权，等于将疫情期间的严管体制保留在农村里面。更加重要的，在当前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的中国，剩余不到30%的人口的农村，不单止经济上难以接纳大批城市青年长期驻留，而且政治上城市青年的第二轮上山下乡只是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今日中国的高城市化和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严重依赖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相比的了，更难以简单地重复毛泽东时代的激进政策，如同过去十年的第二次文革已经静悄悄地发生，并且完成了政治清洗和个人集权，无需重复毛泽东主义的大规模内战模式。换句话来讲，广东省的所谓300,000青年下乡计划只是四年前共青团中央一个组织三年内1,000,000下乡支农计划的最新方案，是该计划被疫情三年冻结之后的复活，而且在当下青年危机几近爆发的形势之下，更加像是团委系统的一个试探性政策，为了彰显团委官僚机构的存在感，并且吸取行政资源，如同20年前谷丽萍主持的青年创业计划一般，有着很强的政治投机色彩。当然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讲，这些脱离现实的政策毫无意义，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他们的有限选择可能才是真正的时代困境。 在过去半年，通过白纸革命，他们已经向他们的父权体制表明心迹，他们不愿意继续996的血汗劳动，亦都难以继续躺平，甚至不奢望去买楼、结婚、生仔。他们已经看到未来的虚空，或许他们只是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这个意义上，当新冠疫情的结束宣告着中国过去30年来最重要一个的社会契约，人民对自由的让渡换取经济自由和安全的结束。咁年轻人同未来嘅契约，也系中国年轻人同政权嘅结盟，亦都告解体。呢个系一个超越毛泽东时代喺1968到1969年期间发动上山下乡嘅情形，而更加接近1971年913之后毛泽东所面对嘅觉醒同埋决裂，对中国嘅未来影响深远。以上系上海政治学者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嘅一篇评论文章。黄埔江峰又一次历史转折，中国青年能逃过上山下乡的命运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的一份最新的报告，对中国在帮助重组一些非洲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方面做出高过预期的评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德莱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该报告基于对北京参与暂停偿债倡议的详细的评估，这个倡议是发达国家支持安哥拉和赞比亚等陷入困境的国家的国际工具。暂停偿债倡议在2020年新冠全球大流行病开始的时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意味着世界上20个最大的经济体 G20 集团暂时停止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收取债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最近指责中国是债务减免的障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上个星期在面临违约的赞比亚敦促该国的双边债权人，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债权人，在重组赞比亚债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虽然存在这些警告，最近由中非研究所的代博拉、布罗蒂加姆和黄毓凡发布的报告显示，总体来讲，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G20 利益相关者，相当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些分析人士补充说，中国确实好好地执行了暂停偿债倡议的基本措施，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沟通，并且履行了承诺。根据现有的数据，在参与暂停偿债倡议的国家当中，中国债权人占所有债权的 30%， 占暂停偿债的 63%。 布罗蒂加姆对美国说，你评估中国表现的标准取决于你对倡议的期望。他说，这个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首次加入多边倡议，一个 G20 的相关人士是称之为是奇迹的举动。布罗蒂加姆说，很明显需要一种新的架构来到处理债务减免，因为目前的体系是由巴黎俱乐部主导。巴黎俱乐部由一批富裕的西方国家组成，他们在1956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近年来出现了更多主要的新债权人，比如中国和债券持有人。布罗蒂加姆说，因此这个会怎样是演变还未清楚，他说所有的贷款方都需要一起参与，否则你受到是各种的怀疑，你知道，比如是关于坐享其成的担忧。这个研究得出结论说，如果是不是担心各国会简单地利用任何的债务减免来到偿还其他的债权人，那中国可能在暂停偿债倡议当中取得更多的成就。例如在赞比亚，中国债权人希望得到保证他们的减免不会用于偿还债券持有人，而债券持有人就担心他们一方的任何减免都可能被用于偿还中国。布罗蒂加姆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在大多数国家，所有这些债权人都继续得到债务的偿还。他说他们需要是同时进行，你知道他们是需要步调一致，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先发制人的问题。在赞比亚，当该国仍然在向债权的持有人付款的时候，中国决定不暂停该国的债务，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安哥拉，就是中国最大的非洲的借款人，欠中国实体约200亿美元的债务。 在安哥拉，中国债权人在两年期间提供了 97% 的债务减免，但没有要求安哥拉保证不会继续进行其他的还款。报告的研究人员的第三个非洲案例就是肯尼亚，显示中国在该国实施的暂停偿债倡议与其他两个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银行起初同意提供减免，但后来停止发放贷款，并且只是暂停了2021年预期债务金额的四成左右。这个研究还表明，虽然中国的政治结构是自上而下，但它的银行和中央政府并不是总是一致行动。中国体系的碎片化和官僚主义问题仍然阻碍着债务的减免。中国参与暂停偿债倡议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推动中国政府将目标相互冲突的分散的银行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利益结合。这个仍然在进行当中的过程是后大流行病时代全面接受债务重组必要性的必须步骤。暂停偿债倡议在2021年12月结束，被所谓的共同框架所取代，以继续是帮助赞比亚等负债国家进行债务重组。在1月份，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说，中国在债权人委员会提出很多问题，这个造成了延误，拖延了程序。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指责北京让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的困境。中国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亦都提供债务减免。习近平去年在 G20 峰会上面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债权人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的债权人，应当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和暂停偿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将保护人权优先设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支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同主办了一次联合国阿里亚论坛会议，吸引外界关注北韩系统性和普遍的人权侵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斐尔德在会上讨论了金正恩政权在国内外从根本上压制北韩民众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权利的方法，这些行为极其严重，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在北韩公开反对这些不公正可能导致被送入去政治反监狱，北韩继续在一些营地关押8万到12万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囚犯遭受进一步的人权侵犯，例如是饥饿、酷刑、性暴力和非人道对待。北韓叛逃者金約瑟夫在會上回憶了他逃離前在北韓的生活經歷。我12岁的時候親眼看到爸爸死於飢餓，我在北韓一座監獄失去我的母親，所以我從擁有一個可愛的家庭變得無家可歸。托馬斯·格林菲德大使表示，這類的證詞為世界點亮了一盞聚光燈，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可怕的故事背后都有我们没办法听到亦都永远不会暴露的无数故事，这个当然是设计好的。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北韩尽一切力量对外部世界掩饰他的暴行，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我们都看到证据，包括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很多北韩系统性普遍和公然侵犯人权的证据。托马斯·格林菲德大使说，我们将会继续公开反对北韩的人权侵犯以及对国际和平的威胁，他们可能能够压制北韩人民的声音，但他们没办法压制我们的声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